好，欢迎收听午后女子会
Afternoon Girls Club，
我是雨杰，
我是舒雨。
今年的最后一集，我们要延续上一周的主题，要跟大家分享2023年午后女子会精选十大热门剧集，我们对他们的评价。
没错，因为上一集雨杰也有讲过，就是我们评断的标准非常简单，就是有三种，一个是 Bravo， 虽然它的 Bravo 可能会有变形版，比如说加上100个 O 之类的。那或者是 NoNo， 就是我们觉得可能 不符合我们的胃口，或者是 Brano， 就是介于中间，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条件你需要达到，你才会喜欢或者才会不喜欢这部剧这样子。
嗯，
对。那今天下集刚好有一个很特别的是，我们介绍的作品呢彼此都没有看过，
对，
所以有点像是我们在跟对方 pitch 一下或是退坑的那种感觉。
没错，推坑或退坑，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在今天这集里面会比较大程度的讲到一些剧情的内容。
嗯，
所以如果你是还没有看过这些剧的话，那我们会把剧集清单贴在我们的资讯栏。那如果你是喜欢先看过剧再来听这类型的评论的话，那就建议大家可以先跳过这一集。那如果不介意的话，就欢迎收听我们2023年的十大热门剧集新的感想。
没错。好，那首先我先来讲一个大家就算没有看过也还是听过的一个剧集好了，因为它真的红到一个炸裂，就是宋慧乔主演的《黑暗荣耀》。然后《黑暗荣耀》我觉得它真的是那种就算你没有在看剧，你大概也知道《黑暗荣耀》在演什么，而且它真的是红到我平常不看韩剧的朋友都跟我说欸，《黑暗荣耀》好好看。然后我就觉得它真的成功了，打进了很多就是觉得韩剧不是自己菜的人的市场。
那你觉得有几大要素让它达到这件事情吗？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大家都很爱看复仇剧，而且大家想要看到血流成河的复仇剧
哦。
因为我真的发现就是无论是大人，因为可能很多成人会觉得说大人的世界有太多事情我都无法开口说了，我就想要看到在虚拟的世界是血流成河的。但是就我发现有时候可能我跟学生就说欸，你想要看到剧情怎么样发展，就假如说我们一部电影看到一半，或者是我们只看了片段的时候，他们都会说我想要看到血流成河，我想要看到大家打起来或者是反目成仇之类的。我就发现好像大家内心有这个渴望，因为很多时候你不一定可以真的跟别人反目成仇，你可能就只能什么苦啊往肚里吞之类的。但是因为黑暗荣耀它就是创造了一个可能某种程度上会反映现实又某种程度上非常超现实的复仇之路，让你觉得说你好像可以疗愈或者是好像一反你小时候长大的那种压抑情形。因为其实黑暗荣耀他在讲的是一个从小被霸凌的小孩，他长大之后他决定复仇的一个故事嘛。那当然是希望大家从来都没有经历过，可是很不幸的是其实霸凌这件事情在校园里面会不断的发生，然后尤其在韩国其实非常严重，有很多事情都常常会上那种社会新闻的版面。那我觉得黑暗荣耀他就是把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现况，然后用一个比较极端的方式去处理，就是他让这个角色逼迫自己变得非常的强大，然后最后他想要报复所有曾经对他不好曾经看不起他而且欺压他的人。然后一开始其实我没有特别想过说欸，这部剧我一定要看还是什么的，可是真的是你一旦坐下来你就停不下来了，就是你真的会有一种我一定要看到这个人下地狱我才甘心那种感觉。
我觉得复仇剧就是有这种魅力欸。
对，
因为我小时候第一个接触到复仇作品是《基督山恩仇记》，
嗯，
我也是一打开就停不下来。
哦，对，因为我前阵子刚好看了应该是2000年初拍的电影版本，然后当然我朋友大推的原因是因为男主角很帅，但他后来去演耶稣那个男主角这样子，你知道吗？就反正 那个男明星他后来演了耶稣之后，他就说他已经做好准备，他这一辈子都会被 typecast， 因为你演过耶稣之后你不可能会去演什么赖家王老五，你知道吗？
那摩根费里曼怎么解释？
只能说摩根费里曼是百变变色龙。就是因为我觉得你只要演过那种非常在大家心中是有一个好像神圣地位的角色之后，你很难可能去演一些爆笑喜剧
啊。对啦对啦，摩根费里曼也没有，他还是继续演一些很有权威性质的人。
对，或者是大家会永远觉得你只能 演一些有智慧的人，就是你不能演坏人，
就大家会开始找他来演一些心理的声音。
对对，虽然这是题外话，但是我那时候在看《基督山恩仇记》的时候，你的确会发自内心有一种我不只要看到这个人成功，我要看到以前加害他的人全部都受到他们应该有的，就是可能是地下正义或者是私刑教育之类的这样子。就我觉得这一类型的剧它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就是它一定要让大家的内心有一种好像得到偿还的感觉。虽然我们可能没有真的被欺负，可是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因为那些演员的演绎，我觉得一方面是演技很精湛，再来一方面是他们有一点在浮夸跟真实之间游走，就是他们会把人性那种好像最邪恶或是最那种 要不得的样子呈现出来，然后所以 就可以让你投射说，对对对，我希望这个人可以被女主角惩治之类的。
那你觉得他会有很浓厚的说教意味吗？
我觉得倒还好，我觉得他的讽刺意味比较多一点点，就尤其是看到最后的走向，我觉得他算是有点让大家看到我们想要看的画面，可是也不会让你觉得说，哦对啦，就是你知道好人就是要胜利，因为在黑暗荣耀里面其实为了要复仇，你某种程度上你必须要让自己变得黑暗，因为复仇它其实是一个很浓稠的情绪，它其实是一个很黑暗的情绪嘛，你必须要让自己一直沉浸在那个状态里头，你才有办法复仇，要不然其实如果你想要你说升华那个情绪的话，你会觉得说啊，立地成佛，我原谅你们了，可是这个主角他就是不愿意让自己走上那条路，所以其实他是抱持着一种好像必死的决心。那我觉得其实观众在看的时候，你也会知道说这个编剧他没有要告诉你说复仇就是唯一的正解，可是对于这个角色来说，这个是他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你不太会觉得说他在告诉你说，哦，好人就是要怎么样，坏人就是应该怎么样。那我觉得就观影体验来说，你就会觉得很开心，因为我并没有想要知道说，哦，好人会有好报这件事情，因为我看这个剧就不是抱持着一种我要被教育的心情。
嗯，
对，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你想要看一些爽剧吗，我就把它归类为爽剧，有一点平面，但是我觉得它的确会让你的心情就是有一些很强烈的感受，然后看完之后你也会觉得好像无限的惆怅吧，因为我觉得复仇好的复仇剧通常都会让你有这种感觉，
因为就像你说的，复仇本身就需要放弃很多自己本来坚持的价值观或者是你的行为作风。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整体来说我是很推荐的，然后我觉得大家集体的演技都算是在水准之上，那当然有些人的演技就特别的出彩，可是我觉得他们是非常平均的，就是算是跟彼此对手戏都很有火花，所以我算是非常 bravo 的推荐大家可以去看。
你刚刚那个 bravo 好标准哦，
好像那个新闻报道说这部片真的是一个 bravo，
要配上那个比赞的动画。好，那我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今年度我觉得真的很热门的韩剧，是《异能 Moving》。
这部剧真的是根据我家人看的那个历程啊，就是你一旦打开之后也是属于一种停不下来的感觉。
关于这点我有很个人的想法。我先说我对他的评价是 Bruno， 可是我比较偏向 No。 比较偏向 No 的原因是因为我给他有太大的期待值，然后我带着高期待值的情况下去看这部剧，就发现他可能跟我原先期待的是有一定的落差，然后这个落差上是在情节安排的部分，是因为这部剧他讲的是在韩国拥有特异功能的人士们，然后他们有点像是美国 Marvel 那样子的角色安排，就是每个人都会因为一些原因，然后他们有一些特异功能，然后那个特异功能被韩国政府发现之后，然后他们要利用这些特异功能的人士变成可能是调查局的人啊，或者是一些国安团队，然后来保护韩国这个国家，或者甚至他们变成筹码要去跟别的国家的特工们对战。那这一部分的剧情就是我很感兴趣，而且我以为他的故事情节主要主轴在这里，但是我开始看了之后才发现，就是他前面先用一个美国派了一个也是拥有特异人士的特工，然后来韩国追杀这些人，好像要先塑造说，那观众就挑起了一个很大的问号，就是那为什么他们要被追杀，为什么现在在韩国我们看不到这些特异功能的人士，他们去哪里了。如果是我自己期望的故事发展，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先开始讲说，那这些人他们是怎么样，就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他们开始要四处逃亡吧吧吧，这样的一个顺势的方式去讲。但是异能他的安排方式是，他就透过这些人的下一代，然后他们的校园生活，还有就是这些下一代们如何发现自己拥有特异功能的这个故事，再去带出说，那他们的上一代曾经经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也花很大篇幅在讲上一代人的爱情故事，最后才有一个比较揭露说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还有他们如何跟美国来的特工对抗，然后取得就是前往下一季的故事情节。这样
你刚刚讲的这些啊，让我想到一个就是在科幻小说里面现在会有的一个，我不能说是一个新潮流啦，这件事情我想必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已经发展很纯熟了，但就是因为有些人他很喜欢看那种非常 hardcore 的科幻嘛，那就里面会有非常多的科学用语，你本身可能就是一个科幻宅这样子，你会看得很开心。那有一部分的人是比较看不惯科幻作品，或是对于科幻作品没有太多的兴趣。那后来我发现就是在韩国，像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叫金草叶，然后他有出过就是他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叫做如果我们无法以光速前进，然后呢出版业就有帮他取一个称号叫做暖科幻，就是他的科幻当然是设定也是跟现在地球的设定很不一样，然后都有很多很新奇的背景故事，可是他的故事主轴都是在于人性的光辉以及温暖， 所以你如果平常是喜欢看一些就是比较纯小说类的人，你会看得很开心，然后再加上一点点科幻的设定，但是它不会科幻到说你会觉得说哦完全无法理解，或是我脑袋对于这些科学的讯息完全无法吸收这样子。那我觉得暖科幻就很适合平常没有那么喜欢看科幻作品，可是又想要开始把一只脚踏进去的人，因为你就可以得到双重的享受。那我自己就很喜欢金草叶的作品，但是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很累，会让我想到这个情况，就是因为你本身应该算是喜欢 hardcore 英雄电影的人。
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喜欢，而是因为他们前期的那个宣传一直往他会是很 hardcore 的英雄
啊，因为就是韩国的 Marvel 那种感觉。
对对对，就他们一直往这个方向去宣传，所以让我对他有这样的期待。如果我前面完全没有看这些期待的话，我就会觉得还 OK。嗯，因为确实就是现代这些小孩子这一代的发展是对于后面理解剧情来说是重要的。
嗯，那我觉得因为像我听到很多喜欢这部剧的人啊，他们都是会被那个就是爸妈那一代的爱情故事就是给迷得团团转这样子。我觉得很多喜欢这部分的人可能是会很容易被人性的感性层面，或者是人跟人之间如何建立关系的这一部分吸引，然后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哎，最后再带一点点英雄片段，然后刚刚好点缀。可是如果你是想要看到说例如说政府迫害这些超能力者，那他就会比较偏向 X 战警的那种故事线，他是很认真在讲就是这种正常人跟变种人的对立，然后还有政府如何迫害这些人，就是大家想看的主流剧情是这样子，而不是那个什么万磁王跑去爱上谁谁谁，就会像是一个副线的加菜，但它不会是主线这样。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在宣传的时候他很大程度在讲说这会是一个你从来没看过的韩国英雄电影的这种感觉，然后他们又都是有特异功能的人士嘛，就是确实我们在韩国作品里面很少看到这样子的元素，但是他在阐述整个故事的过程当中呢，又有拥有韩剧最重要的元素就是爱情。嗯，然后在爱情这个部分又是真的很韩剧的爱情方式，所以如果你本来的头脑是准备好你要看一个比较偏美式的英雄片的话，那你就会突然间被这些爱情想说在那边给我脱戏可是如果你本来就已经很正常的把心态想说对对对，这就是一个韩剧，它就是刚好有英雄元素的韩剧的话，那我觉得它是好看的。
嗯，而且我觉得他可能做到一件事情，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如果未来大家要拍那种非常 Marvel 式的英雄片的话，他们有这样子的能力去拍出来，因为我觉得他需要很大的那个技术去把一些什么飞天场景做出来嘛。
嗯嗯嗯，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会让大家更期待说哦，如果以后他们要出二三四季的话，至少在什么打斗场面上面一定会给大家视觉上的享受。
但是因为现在第二季他感觉第一季最后的结尾是要朝向就是政府跟特异功能人士之间的对抗，所以我自己是期待的啦。
所以你应该还是会去看第二季？
我应该还是会。
OK， 难怪是 Brano。
对对对对对，没错。
好，那接下来我要介绍的这个动画是在 Netflix 上面之前非常非常红的我推的孩子，然后我觉得它非常适合平常有在追星的人，当然如果你平常喜欢看动画的话我觉得也非常适合，但是你如果对追星界很了解的话，你会在很多的段落上面非常有感。那我推的孩子他很酷的地方是在于他讲了一个我觉得有点像是追星的人可能某种程度上的终极梦想，就是有一个乡间的医生，他就是非常喜欢一个少女偶像，然后他会喜欢这少女偶像也是因为他过去有一个感情蛮好的病人推荐他就是可以入坑这样子，然后结果他入坑很久之后有一天他居然在医院遇到了这个女生，然后他就很激动想说天哪，就是我居然遇到了我最喜欢的偶像，然后呢他就发现了一个惊人事实。然后接下来呢我会有一点小爆雷，但是这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第一集，我必须要稍微讲一下大家才会知道就是这个故事有趣在哪里。那总之呢他发现了这个惊人事实就是这个女生怀孕了，然后他们会到乡间的医院，也就是因为觉得说这样子大家比较不会发现嘛。那她其实只是一个大概17岁左右的小女生，但是她就是非常开心，她就说我一定要把小孩生下来，因为我没有家人，我是一个孤儿，所以我很想要拥有自己的一个家庭这样子。所以这个医生他就瞬间想说好，我身为你的医生还有你的疯狂粉丝，我一定要好好帮助你，然后所以他就每天陪在他身边，然后也鼓励他这样子。然后结果呢就在这个他喜欢的女明星要生小孩的那一天，他就跟这个女生叫做爱，他就跟他说哦，我先回家睡个觉，等到你要生产的时候我一定会到你身边然后帮你接生这样子。结果这个医生呢就在回家的路上莫名其妙的惨死了。
哈？
他就被杀了。
哈？
然后这个医生就想说啊，我怎么就这样死了？然后结果下一秒这个医生张开眼睛的时候他发现
他是他的小孩。
对
哦，
而且这个女偶像她生了一个双胞胎，然后所以她发现哎，我旁边还有一个妹妹，然后想说哎，我怎么变成了一个婴儿，而且为什么我前世的记忆还留着呢，真奇怪。
所以故事后面的发展就是她会想要找出她的杀人凶手是谁这样子的情节吗？
我觉得有一点点这个方向，因为他就发现说自己的尸体并没有被发现，就是他这个凶杀案完全没有被报道，所以他想说、我为什么会被杀掉，到底是谁这样子。然后更可怕的就是他发现他的妹妹，就双胞胎妹妹，也是一个没有忘记前世记忆的人，所以他们两个就是早熟宝宝这样子。然后他们就会互相对话讲说，欸，现在是什么状况啊，我们的妈妈会遇到什么危机，因为他们这两个人前世都是这个偶像的疯狂粉丝
哦。
然后所以这两个宝宝呢，他们就非常的幸福，因为他们是以一个粉丝的身份去当这个偶像的小孩这样子。然后所以他们就是在跟妈妈相处的过程中感到非常幸福，然后也因为他们的早熟制造出很多笑料或是很惊悚的情况。结果后来某一天呢，他们的妈妈被杀掉了，所以在第一集就发生了两个凶杀案，
好多事情发生哦。
对，然后我就想说，等一下，这不是第一集吗？为什么那么多人死？然后结果真正的故事从现在才开始。男主角他就想说，我本来想要就是这样子默默无闻的过完一生，就只求你知道平安幸福这样子，可是我现在有了一个新的目标，我必须要找出我的妈妈兼我的人生偶像的这个杀人凶手到底是谁，然后有点像是杀母凶手跟杀偶像凶手这样。所以他就发现我一定要进入演艺圈，因为他妈妈就是在演艺圈生活圈非常小的一个人，所以他就觉得说我进入演艺圈的话，我比较容易抓住凶手。
那这个想要进入演艺圈的小孩是几岁啊？
他当时想要进入演艺圈的时候大概是5岁左右，而且他是你知道他拥有的头脑大概是一个28岁男子的头脑这样子。所以他就跑去找一个他认识导演说，导演请你再陪我。然后所以后来他就跟他妹妹就一起变成童星这样子。然后在变成童星的过程中，就除了有一个主线是要找杀人凶手之外，他们也正在就演艺圈里面浮浮沉沉，所以他就会带出很多所谓的追星圈的文化或者是演艺圈里面的黑暗面这样。
我没有想到是这样的故事欸，因为这个名字我听过很多次。然后我都一直觉得说那个我推的孩子的孩子就是很年轻的女生偶像之类的，我没有想到真的是个小孩。
对，而且因为他的那个画风，因为是很现代的动画嘛，非常的精细，就是他连那个里面每个角色的睫毛他是一根一根的画的，然后就非常的漂亮，所以就是虽然他的故事可以说是非常惊悚，可是他的画风又非常的唯美，而且我觉得他在里面把那种天生偶像的气场描绘的非常好，就是你就会忍不住想到很多演艺圈的那种好像生下来就应该当明星的那些人，然后这些人他们在演艺圈里面当然会是天之骄子或天之骄女，可是他们同时也会背负到很多很疯狂的包袱，因为就是可能这个演艺圈觉得你有价值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想办法尽量的利用你，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就是尔虞我诈，可是同时也有很多很温暖跟很好笑的情节在里面，就是你会完全停不下来，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然后看到第一季结束的时候会觉得啊，怎么这样，我还要更多。然后听说他第二季也快出来了，所以如果现在入坑的话我觉得蛮适合，就是你不用等太久就可以看到第二季，所以我自己其实是 有点小等不及，可是因为他的漫画还在连载中，所以你现在也看不到一个结尾，但是我就真的很想知道这些凶杀案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阴谋，因为那个医生可以说是非常无辜，他只是一个地方山区医生，然后很喜欢追星而已。
也就是说现在凶手还没出现，然后他们也还没有在演艺圈中获得名声。
现在我不太确定漫画现在演到哪里，可是至少在动画里面他们已经开始崭露头角，所以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事情。而且里面有出现一些关于恋综的叙述，然后我觉得非常好玩，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看过一些恋综嘛，所以就会觉得哦，原来在某些地方的恋综是这样子操作的，我觉得很有趣。对，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作者对于演艺圈应该是有一定的研究，然后如果你本身喜欢追星，然后会觉得说哎，他讲到了很多我们平常在饭圈会经历到的事情，那就是我觉得他有一点警示作用，就是可以告诉很多人说其实在演艺圈很多发生的那种酸民攻击事件啊，都不是一个人造成，它可能是一种集体的恶意造成的。那我觉得它就是那种意义跟娱乐性兼具，所以我会给 Bravo 也是大概50个欧，非常的好看，而且它的歌曲非常的好听，就是那个 YOASOBI 唱的嘛，然后就是前阵子不是卖票的时候大抢光嘛。对，所以如果你本身也喜欢听他们的音乐的话呢，我想必你应该是一定有看过我推的孩子了。对，所以大推给大家。
好，那我接下来要推荐的十大热门作品是 Netflix 的实境秀《魔鬼的计谋》。然后我当初一直就是我当初听到这个实境秀的时候，是因为我看了一个片段，是里面有一个参赛者，他把一个一幅画的一些细节背得很仔细，然后他把每一题就是面对于节目方提出来的问题都一一答对，然后帮助他的队友们就是获得了奖金什么的一个精彩片段。我想说哇，这个人真的好厉害。然后我也有听到说《魔鬼的计谋》这个实境秀，但是我一直没有就是找时间来看。然后是在上礼拜的时候呢，我就 中午吃饭的时候觉得很无聊，想说，哎，那我来看一下这个石进秀在讲什么好了。然后他的游戏规则就是他从演艺圈或者是 YouTuber 里面，算是半公众人物到公众人物之间，找出了十个他觉得很聪明的人，然后把这十个很聪明的人一起关到一个空间里面，然后那十个人就要开始在那边生活啊、吃饭、睡觉。然后在关在这个空间里面的一个星期之内，他们每一天都会进行游戏，游戏会分成两种游戏，一个游戏是主游戏，主游戏就是他们彼此是竞争对手，然后透过这个主游戏，他们可以获得游戏里面的货币叫皮斯，然后那个皮斯在这一个星期的游戏内容里面会是很重要的货币，或者甚至是你的生命工具，就是你今天拥有的皮斯数代表你可以在这个游戏里面失误几次，如果你的皮斯数都没有的话，那你就是被淘汰了。所以这个皮斯是很重要的工具。那第二种游戏就是在每一次正式游戏结束之后的晚上，他们会进行奖金游戏。奖金游戏就是他们的其实奖金是2亿韩元，然后每完成一次游戏的话就可以获得5000万韩元，然后如果奖金游戏他们每次都有通过的话，就等于说他们最终奖金会一直增加。所以这个制作单位很狡猾的地方就在这里，就他早上先用主游戏让你们的感情分裂，晚上再用奖金游戏让你们团结起来。所以在这样子的游戏规则里面，就会一直看到超级超级多不同种类型的人性在里面互相交流，为了赢或者是为了达到他们内心觉得一个对大家都公平的理想世界，去做了很多不同的权谋，或者是很多很狡诈的一些行为。然后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值得看的地方。
我现在看到大概是第二集左右，因为我当时反正就是看一看就跑去看我推的孩子。但是因为 我非常喜欢里面的一个参赛者叫那个何喜成，因为他之前就是有出演那个脑性时代，反正就是他们会被号称就是头脑性感的男人啦，就很聪明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在看的当下呢，我就发现他会让我想起我以前经历过的一些，我不能说创伤，但是之前在玩桌游的时候呢，就是会经历到说大家为了要赢，然后就是会使出一些心机，但是玩桌游使出心机我觉得那是人之常情，就是一定要这样才会好玩。可是真的我们会因为这样吵起来，因为那时候还是学生时期，然后我有就是看过明明就是每天称兄道弟的好朋友，然后在那个玩牌的时候啊互相大吼大叫，就是你会发现说其实玩游戏常常会不小心激发一些很真实的情感。所以在看《魔鬼的计谋》第一二集的时候，我也常常会边看边生气，想说欸，你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子啊，就是虽然知道他是为了要赢我完全理解，可是我还是会生气。
而且我觉得《魔鬼的计谋》他这一次找的参赛者里面，就是刚好，我不确定是不是节目单位有特别安排，可是刚好就是分成个人派跟团体派，所以个人派跟团体派之间他们所觉得这个游戏代表的精神就已经不一样。就团体派他们象征的是我们要确保最多人的情况进入到决赛，然后大家都可以公平竞争，这是我对于这个游戏的期望。但个人派就觉得说我们今天就是来这边一争高下，就是为了拿那个奖金，你今天跟我说你要打团体战，我是看不懂啦。然后我就想说天啊天啊，这个团体派跟个人派之间的对决是我没有想过我想要看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好精彩，就是他们双方都没有错，可是你在看的过程中你会渐渐的发现自己是比较处于哪一种思考模式。然后也是在游戏过程中，当然团体合作有时候很重要，因为他们游戏安排也会特别是有团体合作的情况出现，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他很狡猾的地方，就是他会一直让你们先团结再分裂，先团结再分裂，然后你都会搞不清楚说为了赢而抛弃情谊的我是不是一个魔鬼，我是不是一个非常非常不近人情的人。
哦，
对，所以说我觉得他整个节目的安排还有他找的这些人真的真的都很适合出现在这个节目里面，然后他们每个人之间的那个化学反应也都非常的好看。
而且我觉得很厉害的是他找的人，就虽然可能很多都是被演艺圈冠上说什么高智商高学历，可是其实他们擅长的面向差很多，像有些人他可能是非常会解一些数学题目，或是那种你知道电竞选手，所以就是那种脑筋转得很快，可是我觉得有些人他是在社交上面非常聪明，或是很会使一些小手段来让别人相信他，或是来挑拨离间，我觉得这个也是智商的一环。那我觉得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在人际相处上面比较单纯一点点，那他可能就算智商很高，在某些游戏还是会被就是边缘化或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在挑来宾上面，我觉得他们很聪明，就是所有面向的他们都有挑到， 然后所以就会让有些游戏的时候某些人会闪光，可是有些人他可能就在另外一个游戏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哦，原来他会被找来这里是有原因的这样。
而且他的游戏都会让每一个参赛者有他们自己发挥的地方，嗯，所以像我看完之后我就很喜欢里面的其中一个参赛者是一个旅游的 YouTuber 叫郭俊斌。然后我一开始他来的时候他介绍他是旅游 YouTuber 的时候，我想说旅游 YouTuber 来这里干嘛？
对，我也是
因为想说旅游 YouTuber 是能够代表就是哪方面很厉害吗还是怎么样，就可能交际方面他是厉害的，可是他一开始就是进入到第一个游戏的时候他的交际又让你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厉害。
对，因为他一开始会做一些让我觉得就是你干嘛
一直树敌的事情，
对
对
对,
對，然后就会让人家觉得说你是屁孩吗你到底在干嘛。可是没想到他后面有让人家觉得很惊讶的地方，而且我很喜欢他呈现出来的人生哲学，就是我是我最重要的目的，可是我决定要保护的人我就会保护到底，但是我们最后要进入到决赛的话我们一定都还是平起平坐，我不会让你。
怎么听起来好像动画角色啊？
对，我觉得他非常的可爱，所以我很推荐大家都可以去看。
而且我觉得他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件事情，他很容易会打破你对人的就是既定印象，就像是我会想说诶，为什么他们会选 YouTuber， 因为一开始你会想到说要找那种 PK 赛的人的话，我第一个当然会想到何习成那种好像平常就是以逻辑推理出名的人。可是有的时候很多人厉害的地方可能是深藏不露的，那我觉得有时候制作单位就是在玩弄大家对于这件事的看法嘛，就会发现啊，原来我以前可能对他的看法是非常非常片面，会觉得说他的专长可能就是拍片吧，或是剪片之类的这样子。嗯，对，所以我也非常期待把它看完，还好我目前还没有看到太多爆雷的部分，只有看到一些什么大家哭哭啼啼的画面，我想说怎么会搞成这样，这个情绪也太厚了吧。
对，我很推荐，我真的非常推荐 Bravo， 我会给到10个 O。 可是有一点点我觉得要跟大家提醒的地方是，因为它的游戏都设计的很复杂，所以会花很多时间在讲解游戏内容。嗯，在讲解游戏内容的时候通常我在放空，因为我就想说你就直接给我看游戏怎么进行，你在后续插一些解释的画面就好了，就我觉得也是可以帮助大家了解的啦。但是好处就是因为它是 Netflix 的实境秀，所以你想要快转，你想要用 1.5 倍速看都不是问题。所以虽然有这样子的安排设定，可是还有给大家解决的方案，所以我还是很推荐。
没错。好，那我最后一个要放到我的这个 Bravo No No List 的作品呢，它是一部电影，然后虽然它不是在 Netflix 上面可以看到的作品，但是你现在如果去电影院的话它应该是强打神片，就是旺卡这部片。那因为我觉得它很受欢迎的原因有几个啦，就是第一个是它是巧克力冒险工厂的前传嘛，所以大家如果小时候有看过的话一定会对它很有兴趣，而且它又是放在一个有点像是佳节贺岁片这个时段，所以就很适合在冷冷的冬天或是圣诞节来看一下。然后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他的男主角是甜茶，就是 Timothy Chalamet， 然后我觉得就是综合这几个原因就是大家应该都会想要去戏院看看这样子。然后因为就是我朋友有约我去，所以我就抱持着一种非常忐忑的心情去看，因为我朋友就有跟我讲说啊，你不要抱太多期待啦，因为我也是很紧张，因为他本身是甜茶的大粉丝，所以他就是心情会更加的悸动。然后我看完之后我跟我朋友就有讨论了一番，我们就发现其实我们并没有不喜欢这部片，就是我觉得看完之后心情其实很好的，而且会觉得很温暖，就是 我真的会觉得说诶，它真的是一部佳节好作品这样子。可是我个人呢会给 Brano， 原因是因为身为一个非常喜欢看音乐剧的人，其实这部作品它的音乐成分不低，算是有蛮多就是音乐来辅助剧情的推进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他在执行所谓的那些很多音乐的桥段的时候都偏平淡，就是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喜欢这一位，可是我自己是很喜欢看那种就是把百老汇音乐剧的那种风格发挥到最极致的那种人，就是我觉得像有点日常像La La Land这样子，有点边走边跳，不是走那种永远都是那种整齐划一的形式，我也喜欢。然后像大娱乐家那种舞台的戏剧感拉到最满的我也喜欢，可是我觉得旺卡他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平淡到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做，
就是平淡到你会想说诶，是不是抽掉也没关系。
对对对，会觉得说好像今天就只是这个画面好像可以配首歌所以就这样拍了，可是它并没有让所有的舞群或是背景的和声就是去让整个戏剧感堆到最强，或是让那种佳节或是内心澎湃感堆到最强。然后我觉得有一个还蛮好的例子是我自己非常喜欢一部音乐剧叫做纽约高地，然后也是 Lin-Manuel 的作品这样子。然后那部作品是在 Lin-Manuel 创作 Hamilton 之前的作品，可是那个风格是有一点类似的。然后他的舞台表现我觉得在百老汇看是非常精彩的，然后他后来有被翻拍成电影，可是他的电影版本呢也会让我有很类似的感觉，就是他不是不好看，你要我二刷我也不会拒绝，可是他在很多就是很重要的歌曲的桥段他可能就是让主角走在路上， 然后看着天空大海，可是你会觉得说，诶，我完全从这个画面得不到澎湃感，无论是视觉上还是音乐上面都是，那就会跟你在现场看百老汇的音乐剧，或者是你透过那种影片看也是一样，就是你会没有办法感受到这个舞台是用它的调度然后来让你的情绪就是可以对到最高点这样子。我就觉得这个就无法满足我身为一个音乐剧粉的心情，所以我看完旺卡之后会觉得它有一点点我个人认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可是我看到很多人看完其实是觉得内心非常的快乐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以剧情来说我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它传达出来的讯息很正面，可是如果是以一个音乐剧来看的话，我个人不是很满意，所以我才会给出 Bruno。 就是如果你想要挑一个佳节片的话，你看完你不会生气，可是如果你是抱持着我想要看到一个剧情跟音乐完美融合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哦，有很多地方还可以做得更好这样。
我觉得我们的 Bruno 好像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我们对他的期望跟最后呈现的方式的那个差别性。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旺卡它毕竟还是一部就是想要带给大家欢乐的电影啦，那我觉得以这方面来说它是有达到的，那我觉得可能是我对它的期待有更多，所以我会觉得哦稍显可惜这样子，可是如果大家想进去戏院看的话，我相信大家还是会觉得很开心。
好，那我最后要介绍的呢也是 Netflix 的实境节目，然后也是最近才刚播完的鱿鱼游戏真人版。
我其实那时候看到真人版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在开玩笑，我这样讲真的好像有点失礼，可是因为我就想说由于游戏里面的情节都蛮就是恐怖的，我就想说你要怎么样真人化这个东西。
我必须要先讲我会讲 Bravo 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幕后就是私底下后来这些参赛者们在网络上面爆料的内容，还有就是揭露说游戏节目单位是如何制作这些游戏画面的，这些资讯都比他本身的节目还要好看。
哦，你说这个瓜很好吃是不是？
瓜非常好吃。然后游戏本身当然也精彩啦，就是他们在剪辑上或者是游戏的安排上面，其实我一开始看到这个真人秀出来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是如果我都看过影集我就知道他会玩什么游戏，那这个游戏对我来说的吸引力到底是什么？因为有时候你看游戏节目就是你想要看那个游戏是多么的别出心裁，或者是 有什么样的游戏是你从来没有想过，而且没想到他竟然可以真正的搬到电视节目上去做。可是有游戏里面就是你看过影集的话你知道那些游戏都是做得出来，只是他们最后的结局是死掉而已，
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电视节目做不出来的。但是游戏内容上我们都知道的话，那它的惊喜在哪里？最后就是你会发现哦，惊喜在于这些参赛者，就是确实他们找了432还是35我忘记那个总数，但就是跟影集里面的总数是一模一样的人数来参加这个游戏。所以第一个是他先召集了这么多人，然后盖了一个拥有很多很多跟游戏里面是一比一还原场景的游戏场景，让这些人来参加。所以其实在第一集他介绍这么多人出现，然后跟这个游戏场景这么精美的时候，我就有一点被吸引到了，因为我就想说，欸，那我想看一下在这么多人的节目内容中剪辑会怎么剪，你要怎么让我知道每一个人他是为了什么而战，或者是他背后的故事是什么，或者是你怎么去挑镜头让我看到最精彩的地方。后来看完第一集我确实有被抓住，就是觉得说我想继续看下去，我想知道最后的结局最后的赢家是谁，然后也从他们精心挑选出来的片段你可以很快的去找到自己不管是很有共感或者是你觉得有点讨厌又或者是你想为他加油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剪辑上面很厉害的地方。然后在游戏安排上面呢，就是有几个游戏真的是跟影集里面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们因为要因应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拍摄上面的时程关系，所以他们会更改一些游戏规则。然后里面有更改游戏规则的第一个是搓那个糖饼的，他们是让一开始就是在影集里面是大家随机拿到糖饼盒，然后打开每个人的图案都不一样，但是是锁定三种图案嘛，只是大家拿到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在游戏里面呢，就是这个真人秀里面，他是让大家先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去排队，总共排了三个队伍。排好队之后呢，他就说好，那现在的规则是，现在排队最前面的那个人，他们等一下会进入到一个空间，在那个空间里面，你要为你那一队的，你那一条的人去选择你要搓哪一个图案，然后一个人只能选择一个图案。所以说总共有三排，然后假设 ABC 排好了，那 ABC 排三个人进去之后，他们就要在2分钟的时间内互相讨论出 A 排要搓哪个图案， B 排要搓哪个图案， C 排要搓哪个图案，但是里面会有最难的图案大家都不想要的嘛，所以进去了之后呢，大家就开始互相推脱说我不要那个最难，我不要那个最难，那假设哎，对不起，总共是四个图案，那就大家自己全把三个换成四个那假设那四个人在那2分钟内没有讨论出谁要拿什么的话，那四个人都会淘汰，然后就轮到接着还在排队的第二个顺位，他就会变成第一顺位，再进去那个空间选择他们要哪一个图案。也就是说总有一个人要当那个选中最难图案的戴罪羔羊，然后被众人唾弃。所以在这个节目上面呢，就刚好出现了一个 就他衰哥好了，他真的很衰就出现了一个衰哥，然后那个衰哥他就是在他出现的那一刻，制作单位才把他最前面的那个采访放出来，就是他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啊，然后为什么来参加这个游戏啊，叭叭叭，放出来之后呢，然后再让他被丢到那个环境里面，然后就看他真的很衰很衰，然后他觉得他可以想说可能可以拯救其他人，但是其实他就是那个最衰的人，然后他最后还有做出一些你无法想象的很奇葩的行为，然后那一段我真的是看了好揪心，然后就觉得说天哪，电视节目真的好残忍，
天哪。所以他后来就是节目结束之后他有出来回应这件事情吗？就说哦，其实我当时内心是怎么想的。
有有有，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其实他们后续这些人在讲一些幕后的故事的时候都那么吸引人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在节目中他要兼顾那么多人的镜头，他不可能就是把每一个人的故事都讲得很清楚，他选择的叙事角度也会很大程度的影响你对这一个参赛者的喜好程度，这也是为什么真人秀一直都有这个危险性，就是他们很可能会恶剪，或者是把一些观众可能会觉得重要的讯息都没有放出来，然后让大家去误会一个人。
嗯，
所以这是真人秀的危险性，然后这个节目也很也有做到这样的事情，就是依照那些参赛者的私底下爆料来看的话，但是这个真人秀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时代很适合看，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时代会去参加那个真人秀的人最后都会办 TikTok 账号所以大家都会在上面疯狂的分享其实他们看到的真实事件是什么，就譬如说在第一集的时候他们玩那个木头人的游戏，然后有一个女生她就是在娃娃要转过去的前一秒她就选择要蹲马步，然后她蹲马步大概在整个真人秀的游戏画面里面才过十秒吧，他就说我不行了我不行了，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蹲马步，然后后来他自己放弃他就淘汰了，然后很多网友就留言说只是蹲个十秒怎么可能撑不住，也太假了吧，然后后来就大家有出来讲说这个游戏大家在剪辑上面看到可能是玩了一个小时，但其实他们玩了七个小时，
天哪。
所以说那个女生她不是只要蹲十秒，她要蹲45分钟，
然后他们也不上一个字幕说什么45分钟已经过了这样，
完全没有，所以他的那个剪辑的时间感跟你看到的时间感还有他们实际参与的时间感是差超多的
哦。
所以说整个节目有很多很有趣的片段，所以我强力推荐大家去看了这个节目，然后一定要去 TikTok 上面搜寻The Squid Game The Challenge， 然后去看这些参赛者他们私底下的一些回应，非常非常的好看。
我非常的感谢就是有这样子的管道存在，因为很多实境秀的人他们被误会就是因为可能有签约，就是讲说、哦、在节目播出期间你不可以针对节目上有播出的画面去做爆料什么的，但是我相信就是播完之后他们是有权利可以去发表自由的感想，对不对？
嗯，
因为就是我觉得大家需要知道，不然其实像 这些攻击可能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说啊蹲马步十分钟什么的，可是他最后可能会延烧到就是觉得说这个人什么个性很烂啊，是一个很差劲的领导者啊，这会变成人身攻击，
后面有一些角色确实被描述成那样子。
那他们有出来就是帮自己平反吗？
有啊，但是我觉得观众就是会相信自己看到的啦。
嗯，但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你参加实境秀，你就一定要有一个觉悟，是你做出来的行为绝对会被别人去翻弄成他们想要的那个版本。
对，所以我觉得看完最终的一个感想就是，在钱面前大家真的都还蛮丑陋的。可是那个丑陋不是不，我觉得不会到不舒服，就是至少他在剪辑上面有很大程度的让大家看到每个人是有企图心的，而不是真的就是为了钱然后做很多很不好的事情、
哦、
可是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有哪些镜头没有剪出来啦，
但他没有到就是说非常恶质的要把每个人剪成禽兽什么之类的这样。
我觉得是没有、
okay.
所以我觉得还 OK。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在第一季播完好像是上周还是上上周四，然后他马上最后面就有出现说你可以报名第二季咯，所以如果听完刚刚的叙述然后你对于争夺450万美金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报名、
欸、如果我们的听众真的有报名成功的话欢迎上我们节目来分享一下，
我好想知道。
哇，450万吗？很多耶、欸、
非常多钱，所以你可以可想而知大家在里面真的是拼死拼活。
嗯，所以他的 Bravo 必须要搭配就是后续的这些八卦来享用，对不对？
我觉得要，不然可能会在看的过程中会不断想说这个有剧本吧，这个有剧本吧，这样子。
哦、oh, OK 好，所以我们今天推荐的总共是六部作品，那我觉得有很多他是 Brano， 但反正就是大家可以斟酌一下，如果你愿意搭配我们的那些附加条件的话，那应该还是会蛮享受我们刚提到的这些作品的。那以上就是搭配上一集我们总共就是介绍了10个作品，然后让大家年末有一些很好的选项可以去度过，就是无论是跟朋友还是自己一个人的跨年夜这样。
没错，然后我们今天录完音之后，我们接下来要看预测会成为2024或2023最后一个热门的 作品，
就是《单身即地狱三》。
没错，哎，我们今天都没有提到《单身即地狱二》。
对哦，其实《单身即地狱二》我也是看的快乐到不要不要的。
嗯，
那我可是我只能说，因为我朋友就跟我讲说，哎，《单身即地狱》不都同一个套路嘛？然后我就说，老实说，我一开始也是这样想的。可是当我一打开之后呢，我就是必须要一直打脸自己，因为我就是一集一集的看下去，就是又爱骂又爱看，就是我这样。
嗯，
因为我觉得，就虽然《单身即地狱》它可能很多东西都很好预料，可是总是会有那么一两个人会让你觉得，哦，世界上还有这种事哦。就是我觉得你会为了那一两个有趣的人类不断的看下去。
对，其实石进秀也是帮我们很好的找到这些人。
对，所以单身即地狱虽然没有被我们归类在这里面，但我觉得如果你本身还蛮喜欢看恋综的话，我个人觉得二还是挺好看的，所以就推荐给大家。然后如果大家有喜欢的作品的话，你可以在 IG 上面 tag 我们，或是私讯给我们，也可以到 Spotify 留言给我们。
那如果喜欢这期节目的话，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评论。
如果是在2023年收听这一集的大家，那就预祝大家2024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那我们就明年再见咯，
谢谢大家的收听，
午后女子会
散会。